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1回。听了韩立的问话，鲁二愣了一下，不由得朝二人的手上看去。当看见了那红色的指环之后，他才露出了恍然之色，说道：“哎呀，原来仙师打算在本城常住啊！这个事情好办得很。哎，两位仙师都看见了圣山上建的那些房屋了吗？哎，只要在山上随便租一处住宅就可以修炼了。听其他的仙师大人讲啊，整座圣山就是一个天生的灵脉，所租的房屋在山上位置越高，那灵气可就越充沛呀。当然了，这价格嘛就会更贵了。而不想租房，喜欢独自修炼的话，也可以租下县城的洞府，拥有自己的私人区域。但听说呀，那个花费可比住宅贵多了呀。而且不论房屋还是洞府，都是以百年来计费的，每百年就必须重交一次费用才可以。若是到时候付不出下次的费用，还会被新宫的那些仙师们收回去的。
哦，难道只要灵石够多，也可以在顶层租下修炼的地方吗？
听了这话，韩立露出了颇感兴趣的神情。
哎呦，你看，先是开玩笑了，那个当然不行啊。圣山从下到上，每盘旋一圈啊，就归为一层，一共被划分了81层。前50层对外来修士开放，只要有灵石呢，就可以租下修炼的住处。后30层啊，那只有新宫的大人们才可以居住。至于最高的一层，那就是圣宫啊，那是两位圣主大人的住所，任何人都不准进入的。
韩立听完之后想了想，就断然说道：“好，你指一下路吧。先找个住处再说。”
是，小人这的带路，仙师向那圣山方向飞去就可以了。在山脚下，哎，那有个阁楼，是专门啊处理此事的。
话音刚落，神风舟化为了一道白光，遁向了远处的巨山。那巨山呢，看起来并不远，但是韩立足足飞行了一刻钟，才真的接近了山脚下。在鲁二的指引之下，神风舟在一座颇为气派的阁楼前落了下来。除了韩立之外，这里出出进进的修士竟有不少的样子，不时有光华腾空或降落。韩立四处打量了几眼，就带着驱魂和鲁二走进了修有高大台阶的楼阁。一进到楼里边，就看到在楼里边正有十几名修士模样的人，在五六个孤零零的石桌前和一个个白衣修士说着什么话。这些人有的高兴至极，有的愁眉苦脸，甚至还有两个人冲着对面的白衣修士苦苦哀求着什么。韩立默不作声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这个时候，鲁二小心翼翼地给韩立提醒：“
哎，仙师大人，那边没人了，我们要不要过去啊？”
那刚刚空出无人的石桌，韩立自然也看到了，于是点了点头。但这次是驱魂带头走了过去，韩立则跟在了他身后。这个变化让一直以为韩立才是主事之人的鲁二一呆，略显诧异地跟了过去。
哦，前辈想在圣山租宅院吗？不知道打算要几层的，上层的可要贵一些呀。
这位新宫修士的目光在驱魂身上转了一圈之后，马上面露敬意地说道：“看来结丹的修士无论在哪儿都让人肃然起敬，这也是韩立让驱魂出面的原因。要洞府有现成的吗？层次越高越好。”“
哦，洞府，前辈请稍后，我查查看啊。”
听到驱魂口气这么大，白衣修士精神一振，急忙掏出块玉简开始找寻了起来。我看看，哎，有了，31层啊有3座，39层有4座，47层有2座，这里有价钱和洞府的构造及功用。白衣修士一连拿出了好几块玉简放到了石桌之上，驱魂闻言也不客气的一一抓起，用神识查看了起来。韩立一向认为自己不缺灵石，也认为即使在结丹期修士中他也得算是个小财主了，但是看了这些洞府的租金之后还是吓了一大跳啊。那47层的洞府暂且不问，就是30几层的几座洞府就让韩立心痛至极啊。只不过百年的使用期限，费用竟然高达2-3千灵石啊，真是贵得离谱。看到驱魂脸色微变不语的样子，对面的修士啊似乎猜到了对方心里所想，就含笑地解释着：前辈啊，我们圣脉虽然不敢说是乱性海第一，但是排在前5列之内是没有问题的，在圣山的山脚下修行，速度都比一般灵脉的最佳地段强得多呀。至于过了30层之后，修炼速度几乎能加快了1/4还多，所以这洞府的费用嘛才如此之贵，但绝对是值得的呀。听了这话，韩立的眉头一皱，而这个时候驱魂已经将所有的玉简都查看了一遍。就这座吧，在韩立的吩咐之下，驱魂抓起一枚玉简递了过去，正是39层一座功能比较全的洞府。好，这个费用一共是2700块灵石。白衣修士见驱魂真的要租下价值不菲的洞府，心里同样高兴至极，连忙麻利的说道。这次韩立没有让驱魂动手，自己主动的从储物袋中摸出了20几块中阶灵石交给了对方。这个是洞府的禁制令牌，持用此令牌就可以自由进出此洞府了，但过了百年之后此令牌就会被收回，希望前辈妥善收好。修士一收了这些灵石，笑容满面的掏出一块黄色的牌子递给了驱魂。驱魂将令牌一收，二话不说的扭头就走。韩立和那一直不敢插嘴的鲁二紧跟着他出了此楼。哎呀，真是贵得吓人，这找个修炼的地方竟然就要这么多的灵石。一走出楼阁，韩立长出了一口气，有些郁闷地说道，这一下子可就让他的身家缩水不少啊。哎，不知道两位仙师下面还要去什么地方啊？罗二偷偷地瞧了韩立一眼之后小声地问道。他早就被韩立拿出这么多灵石的大手笔给惊住了。以前虽然也给其他修仙者做过向导，但那些修仙者花费灵石啊顶多10几个或者数10块而已，一次花掉2-3千灵石的大手笔，他以前呢只是听说过，这次才算亲眼见到了。顿时鲁二对韩立越发恭敬，而且对自己能拿到报酬的信心更是大增啊。毕竟对方出手如此之大的人，只要他让对方满意，肯定不会赖掉他那一丁点灵石的。带我到本城的坊市看看，同时介绍一下比较大一些的商铺给我听听。韩立望了鲁二眼之后很随意地说道，然后带着两个人再次上了神风舟腾空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大半天之后，韩立躺在一张木质的大床上，双手垫在脑后想着什么。不久前他在鲁二的介绍下将整个天星城的重要的处所都熟悉了一遍，就给了对方约定的报酬分了手。 看着鲁二欢天喜地的离去之后，他才独自到了这座花了天价才租来的39层洞府。这个洞府的确和玉简介绍的一样，不但比较偏僻安静，而且啊还有一个不小的空药园。但更让韩立满意的是，这里的灵气充沛至极，真的不是普通的灵脉可以比的。就是以前在天南时的旧洞府与其相比，差了那也不是一星半点啊，这又让韩立觉得颇为所值。此洞府府带的阵法禁制也称得上是十分厉害，竟不比他那套简化版的颠倒五行阵差到哪里去。虽然说如此吧，但韩立不放心全靠洞府原有的阵法维护自身安危，他打算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明天呢就在这个此阵法的外面再将自己那几套大阵布下，这样一来呀才真正称得上安稳，他才有时间重新规划自己的修炼计划。想着想着，韩立不知不觉中香甜的睡了过去。这几个月呀，他可一直在法器上颠簸飞行，着实累得不轻啊。第二天一大早，韩立一醒来就开始忙碌个不停，他一口气儿就在洞府外又布置下了三套大阵，然后就是在空空如也的药园内种下各种药草灵药，好供以后催熟灵药使用。最后呢则去坊市内买了不少的上品美玉，回到洞府之后就将这些美玉镶嵌在一间十几丈大小的密室内，没放过一寸地方。将密室的石壁变成了玉壁之后，韩立才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噬金虫投放到其内。他对这些排名如此之高的奇虫心里边期望很高，打算好好的调教他们，以后呢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噬金虫虽然在奇虫榜上名列前茅，但是按那玉灵简所言，其个体能力有限得很，完全是靠庞大数量来取胜的。如果只有十几只数十只的话，就是成年后也不会有太大的用处，唯有当数量到了十几万数十万的时候，才真正配得上它在奇虫榜上的排名。一想到无数虫子铺天盖地的在空中飞行攻击杀不尽的情景，韩立自己都有一些不寒而栗了。因此现在要做的是快点将这些噬金虫催熟，然后呢让他们尽快的产下后代，如此一来数量才能翻着倍的上去啊。可是事情都是这样，你说的容易那做起来可就难了呀。噬金虫作为上古时期就存在的奇虫，早在天南修仙界绝迹了，具体的饲养培育之法同样失传了不知多少代了。那玉灵宗修士的养虫玉简也只是根据一些上古典籍才整理出此虫的一些简单的习性而已，根本没有详细的调教之法，这可让韩立懊恼了好久。其实不光这排名第十二的噬金虫，排名前三十的奇虫啊几乎都是在修仙界灭迹多年的虫类妖兽。那玉灵宗修士本是一名虫痴，四处搜集各种上古资料进行分析之后，才将这些古虫排进了奇虫榜。这奇虫榜前边的排名是否靠得住，他只有天知道了。韩立能得到这些应该灭绝的噬金虫也是一种巧合，因为这些上属幼虫的噬金虫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上古时期啊就一直在小环岛的地底深处处于假死的长眠中。按理说呢，即使是什么山崩地裂翻江倒海，这些奇虫啊也不会轻易醒来的，但韩立却在小环岛的洞府内将众多其他奇虫聚集到了一起喂养，结果这些虫子的气味慢慢地传到了地下，竟让 出于进食本能的噬金虫奇迹般的群体醒来，他们原本早就该发起进食的攻击，但是韩立的奇虫中却还有和他们相克的血玉蜘蛛，出于天性的畏惧，他们又不敢过分的接近韩立的洞府，于是他们一边在小环岛的地下潜伏不出，一边死死的盯着韩立的洞府。而韩立的那次外出购物将血玉蜘蛛一同带走，这就给噬金虫带来了机会。就像韩立看到的那样，这些噬金虫将他喂养的奇虫啊全都吞噬掉了，并以洞府的药园为老巢定居在了那儿，结果被偷偷回来的韩立一网打尽了。现在既然韩立没有以前的御虫心法，只好自己慢慢摸索了。首先韩立试着将各类的虫粮投入到虫室内，结果无论什么类型的虫粮都被这数百只噬金虫一扫而光，竟然丝毫不挑食，这可让韩立心里大喜啊。但是韩立的高兴仅仅维持了几个月，他就发现这些噬金虫吃的虫粮再多，但是没有一丝成长变化的迹象，这可让韩立郁闷了起来，只好另行他法。此虫爱吃五金和灵气，韩立分别试着喂养了他们一些五金类的原矿和一些低阶零食，结果吞噬之后，这些虫子同样没有什么异样变化，再次宣告失败。郁闷至极的韩立干脆啊，把那十几枚一直保留的金背刀狼的死卵投进了虫室。被噬金虫分食之后呢，这些虫子身上的灵气终于出现了变化，而且比进食前似乎更凶猛了一些，这让韩立惊喜之余也犯起了愁啊，难道这些噬金虫只有吞食其他奇虫才能成熟吗？这可就难办喽。他这里除了两只血玉蜘蛛之外，哪儿还有什么奇虫啊？无奈之下，干脆从外面买了一些猪羊类的血食扔进了虫室内。但除了让这些噬金虫更加凶猛暴躁以外，同样的没有促进它们生阶成熟的效果。无奈之下，韩立终于催熟了足够的灵草，开始炼制那四灵丸了。以前呀，光顾了给自己炼制增进法力的丹药，从来没有来得及炼制这个丹药，现在呢正好一试。没几天，头一炉四灵丸就炼制成功，韩立马上让噬金虫和两只血玉蜘蛛各吃了一部分，结果这四灵丸的效果呀让韩立半喜半忧。喜的是什么呢？这些妖兽等级的丹药果然对这些奇虫同药有效，忧的是这药丸喂食噬金虫和血玉蜘蛛后的效果相差也太远了吧。两头血玉蜘蛛一服下四五粒四灵丸之后，第二天灵气就明显的长了一小节，效果可以说是明显至极呀。而同样的分食了几粒四灵丸的噬金虫，效果嘛虽然说也有，但和血玉蜘蛛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很，只有那么一丝丝的增长而已，估计是因为噬金虫的数量实在太多，几百只就这么一分，自然无法有大的增进。这还只是数百只而已啊，一想到以后数万只才能发挥威力的事情，韩立顿时丧失了继续育虫的信心，他就把小瓶产生的绿叶全用在炼制四灵丸上，也不可能在百余年内饲养出如此规模的噬金虫大军呀。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啊，韩立对调教噬金虫失去了兴趣，将剩余的四灵丸都喂给了血玉蜘蛛，每天呢只给噬金虫丢一些虫粮进去也就罢了。不过对于他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 韩立还是耿耿于怀，他相信早晚有那么一天，他一定会找到一个途径来饲养这些噬金虫，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一个得力助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2回。